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9日和10日，美国总统拜登召集了全球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机构的领袖，为期两日的线上民主峰会正式举办。这一次全球民主峰会设立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拜登在开幕和闭幕日是分别致辞。虽然并冇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但系今次峰会邀请咗台湾以及流亡英国嘅香港意见人士罗冠中参加。咁对于中国政府嚟讲，无异于赤裸裸嘅挑衅。中国政府并未沉默以对，并且大张旗鼓举行咗一系列所谓嘅中国版民主宣传，同美国民主峰会进行对抗。北京政治观察家化名海波的评论人士认为，今次美国民主峰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他认为民主峰会的召开时间亦即是中共六中全会之后和二十大之前，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大的忌讳。海波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么急于将自己装扮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同时诋毁美国民主。民主峰会和民主议题的发酵，实际上是对于习近平来讲是威胁到他连任的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国际社会是直接威胁。北京过去九年已经完成新集权机制的确立，而新集权机制是在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和民主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这个是中共对民主议题、对任何意识形态都高度敏感重视的根本原因。在12月1日到4日，在广州举办的读懂中国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在线上的出席者包括英国前首相布朗、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伊万梅利尼科夫等15个国际政要。在10月2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外学者谈民主的对话会，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出席会议时说，个别国家与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地将世界各国分成3、6、9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同时骆玉成在与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举行视频磋商时说，所谓民主峰会完全一场闹剧，是典型的冷战思维。12月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文长达超过20000字，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白皮书又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人民去评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去评判。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赞美，文超谈古论今的油管频道主编文超评价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过程没有民主，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的一种话术操作。他说，
这就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套路，一个话术，就像那个奥威尔在1984里面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把两个完全相反。
文超对美国之音说，就好像奥威尔1984里面所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将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词内涵换一下，等同起来。中国领导干部不换届搞终身制，也就是说领导层有序更替，原来两届换一次就是无序，然后就开改革开放堵车，叫做将把握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停电叫做有序用电。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布14000字的中英文双语美国民主情况，内容指责美国政治已经沦为他们讲的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长文炮轰美国民主实践乱象重生，又说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又指责美国作为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12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发布暨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报告开头就将今次美国民主峰会称为新的国际表演秀，提出10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又强调世界上并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又说民主是丰富多元而并非强加的单一套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这十个问题，又包括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民主，是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等等。在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他的推特以十问作为主题，连发十条推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媒，更加是连篇累聚大幅刊登报告的内容。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水生认为，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份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是有它事实根据，因为美国现在做的确实不是那么好。他说美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衰落民主，所以要找美国民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大堆。他说，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个抗议自由，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赵水生对美国之音话，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标榜就好好笑。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罢工自由，有抗议自由，这个简直就是擘大眼讲大话。而家究竟边个敢妄议中央，轻则丢官，重则就坐监，完全并没有这种基本民主的权利，更加不用讲自由的选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将领导人选下台的权利。咁而家领导人要搞终身制，冇一个人能够公开企出嚟表示反对。12月4号至到5号，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会议喺北京举行。咁新华社就引用嚟自波克、塞内加尔、葡萄牙、坦桑尼亚、巴西等国嘅与会者嘅发言话，世界上并冇一模一样嘅民主，美国亦唔应该将单一嘅价值观强加于各国人民身上。咁赵水生对此就评价话，
西方国家里边是几乎是没有市场的。
赵水生话，中国这种软实力在西方国家几乎是没有市场的，但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尤其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部分做法有一定的正面评价。这些国家的人出来讲这种说话，他觉得是并不奇怪。这个亦可以解释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民主和专制的对立。这个是拜登所讲的说话，他就觉得这种讲法太过简单。英国的经济学人旗下的经济学人信息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在今年3月发布的为全世界167个国家地区的民主排名当中，第一排名的是挪威，最后排名的就是北韩，中国排名第151，也就是倒数第16名，台湾就排名第11，超过了排名第25的美国。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报告就显示，在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权利的选项当中，例如领导人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人民是否有权选择不同的政党，以及不同政党是否有机会获得权力等等，中国得分全部都是零。对于近期中国政府对于重新定义民主近乎执念的做法，海波分析就说，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话语贫乏当中，并没有新的概念。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共产党是通过治理的方式去削减民主力量，但是当国际上批评中国不民主的时候，中共就发现民主是没办法抛弃的，虽然是一个装饰，但这个装饰是中国的痛处，所有的事情都没办法掩盖这个情况，这个是中国政权最核心最脆弱的地方。赵水生分析就认为，即使是对于专制政权，也要用民主去装饰门面。虽然他们对民主含义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他说，
民主这个词呢，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啊，一直就是个正面的东西。
赵水生说，民主这个词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一直是一个正面的事物。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共产党自己在内，在很多年里面都是要搞民主的。他们是批评国民党，批判所有的政治对手，都说他们不民主，搞专制，搞独裁。连毛泽东都曾经说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听上来很奇怪， 人民点解同专政人一齐呢？专政系独裁啊，但系佢将呢个民主街前面就好似独裁就合法咗啦。咁所以呢个词喺中国嘅政治词汇当中，具有一种好难替代嘅功能。喺12月10号美国民主峰会闭幕之后，中国外交部紧接喺佢哋嘅官网再次发布批评话，有关嘅调查显示 72% 嘅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唔系可以俾其他国家仿效嘅民主典范， 81% 嘅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嚟自国内嘅严重威胁，全球 44% 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嘅最大威胁， 52% 嘅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而同一日，中国的央视新闻就引用美国媒体对峰会的批评，以虚伪峰会作为标题，话多国媒体同专家系作穿所谓民主峰会，直言呢个会议只系妄图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同对立，维护美国霸权。中国新华社亦揾出各大嘅英文媒体对峰会嘅批评嘅文章，以扮作料为题，对峰会各种冷嘲热讽。文超就分析认为，中共对待民主嘅态度经历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早期，并不公开否认民主，民主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虽然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到了胡温阶段，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而引起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主要是以中国经济水平还不够，不适合搞人一票民主去作为推搪。但是在习近平这个阶段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而且是真民主，西方反而是假民主。文超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已经是表示中共内部的已经没有弹性。
文超说，所以最近整个都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是表示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弹性，失去了任何政治体制数改变的动力。但是中共为了维护现在这个地位，就只有一种宣传，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我们要坚持不改的事物呢，刚刚就是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